书接上文，黄天霸和赵壁护送国宝进京，本来一切顺利，真就没有想到中间出来岔头了。万宝珍珠山那上面最值钱的五颗珠子不见了，谁想到这事儿？就像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也没见过万宝珍珠山，就知道这东西名贵，是10001颗珍珠传承的，谁能挨个去数去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一看完整的衣服送回来就得了呗，没想到康熙皇帝的母亲是京戏的人，他最爱这件珍珠衫，穿上之后一看胸前5颗最名贵的珠子没了，一方面是大失所望，没有完璧归赵，另一方面引起诸多的怀疑，这5颗珠子落到谁手上了？是不是落到差官对某个人的手里头了？他们偷梁换柱，中间把这珠子给拆走了，蒙混朝廷，蒙混皇上和太后，这种怀疑很自然的。为什么靖海侯进皇宫去了一大天，那里边斗争很激烈，黄天霸、赵壁是不得而知。那么靖海侯回来，有的地方该说就说，不该说的也没说。因为啊，这太后穿上之后，照着大镜子美，高兴，一开始高兴的不得了，告诉康熙重赏，一定要重赏，这是了了我的夙愿喽，我的宝贝疙瘩又回来了。当他发现5颗珠子不见了，顿时脸色大变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康熙皇帝了，你要认真的追查，我怀疑这5颗宝珠落到差官对手里了，监守自盗，你要查清楚，一定重重处置。事情来了个大反喷，要康熙皇帝也是觉着事出意外呀，这事怎么处置？多亏靖海侯石朗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，石朗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紧撩衣服给康熙皇帝跪下了，跟康熙说，陛下圣明，我用人头担保，我儿子也好，黄天霸也好，赵壁等人也好，绝对是清白的。他们敢吗？监守自盗，把珠子拆下揣自个儿兜里头，能吗？人品素长，他们绝不是这种人。那么肯定是贼人动了手脚。他们怎么动的这个手脚？这珠子落到谁手？现在不得而知。请万岁容期缓限，让他们追查，争取把这5颗珠子找回来。康熙是明白皇帝，他一分析这个情理是怎么回事，在那方面劝老太后息怒，您放心，这5颗珠子我们肯定给追查回来，至于谁偷到的珠子有待调查。总算把老太后安抚住了，回过头来跟石朗和内务府大臣玉秀等人一商议，这个事儿还得责成十不全，黄天霸、赵壁追查此事。这回可好，皇上也不能接见了，也没受到表彰，靖海侯石朗就带回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他那脸上能自然得了？当他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诉说之后了，黄天霸那脸儿这回焦黄，四肢冰凉，身上直突突。头一方面，黄天霸有反感，心说吃皇粮这碗饭不好吃。哎，你说我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？死伤了多少人？ 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，就为了一件所谓的珍珠衫。当然了，我们应该这么干，可是现在又不对头了，还丢了五颗珠子，这上边就不依不饶的，要没有静海侯给担保，大概我们哥几个回不去，少说蹲监坐狱严刑审讯，好一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，这碗饭吃着没有滋味，寒心。另一方面，黄天霸动了怒了，心说话这毛病出在谁身上，出到孙飞身上、胡连身上，还是梁大成、胡德维他们？肯定他们动的手脚，这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？我一旦破获了此案，把这元凶捉住，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把眼珠子抠出来，叭叭当炮踩，都不解恨。所以把黄天霸气得手脚冰凉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。赵壁也生气，那几个人心情也不顺。赵壁把小脑瓜晃得跟梆子鼓一样，听完了之后，看看黄天霸，又瞅瞅那几个人。侯爷，首先得感谢侯爷用人头给我们担保，哎呀，才保住我们哥几个平安无事。多谢您的盛情。那么侯爷，刚才听您那意思，皇上有意让我们继续追查此案，正是。皇上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赶回苏州府，我给步全写封信，让他跟你们好好商量商量，要抓紧时间把五颗宝珠请回朝廷，这就风平浪静了，要不也这事儿完不了，连我儿子在我都吃罪不起，你们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
田霸，既然侯爷交代的如此清楚，咱哥几个打道回衙吧。
好，
静海侯施琅把这些事情写成一封信交给黄天霸，叫他回去交给儿子石不全。大家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。原来计划交了差之后受到表彰，吃一顿御饭，见见康熙皇帝的容颜，然后放松放松，在北京撒下欢，好好的玩一玩，这回全落空，哪有心思还溜达。黄天霸接过书信，拜别了静海侯施琅，大家失魂落魄离开北京，是赶奔苏州府。这一路上赵壁就没断了骂，
太好，
怪不得绿林人见着我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鹰犬，骂我是走狗。我说老兄弟，咱跟那狗还有什么区别？招之即来，呼之即去，有一点不顺当咱就得担责任，这碗饭是真难吃啊。老兄弟，我掏心窝的说句话，有时候我静静就想过，扒掉观音重归绿林，那多逍遥自在呀。哎呀难呐，这碗饭不好吃啊，这些当官的一个个撇叉拉嘴的，他妈没几个好饼。钱亮也说，咱也没见着皇帝，也没见着太后，听静海侯这一介绍，这太后也是个刺儿头，万宝珍珠山10001颗宝珠穿成的，就丢五颗能怎么的，什么至关重要的又丢了，上头放个屁咱就沉不住气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反正众位啊，我把丑话说前边啊，这回破了案子之后我肯定不干了。张景龙也说，我也有这意思，这碗饭真不好吃，这回把案子破完了，完璧归赵了，得了吧，都对得起了，我也回家种地去，也不干了。 本来黄天霸就有火，听大伙这么一说，他心灰意冷。但是作为八班的都头，他不能说旁的，心里骂，嘴不能说出来，就强忍着大家回到苏州府。消息一传开了，所有的人都是双打的茄子全蔫了。原来等着皇上的赏赐呢，黄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大车小辆，不定拉的多少好东西，大伙也高高兴，这一听冷水泼头。特别是狮子人见了父亲的书信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这是怪我呀，我怎么就没仔细检查检查，我如果发现丢了五颗珠子，我先查访啊，查访完了再送国宝进京啊。可又一想，我也外行，一万多颗珠子，谁住进那五颗珠子，那多点的东西，哎，该着倒霉呀。父亲警告了，如果国宝不能进京，五颗珠子找不着，恐怕头上的饼带都保不住，爹都得担责任，这事儿是非同小可。狮子人又一琢磨，目前笼住人心，这查找国宝靠我呀，我什么也不能干，升堂问案分析案情行，让我到寺外找国宝去，累死我也不顶用，还得仰仗着这帮人呢、啊。这帮人心一散就不好办事了。所以狮子人当天晚上召开个会议，老少英雄全到了，狮大人做总结发言，那狮不全多能讲，讲的是条条是道，首先肯定大家的功劳，人人都有功劳，二鼓舞大家的士气，众人听着心情啊，这才舒畅一些，知道官是好官，狮子人也有为难之处，他是朝廷的命官，朝廷责成他的事儿，他能不办吗？他就得靠着我们大伙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，现在就得要求劲儿往一处使，心往一处想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狮大人讲完了之后，黄天霸站起来冲着老少爷们一抱拳，各位啊，大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，怪我黄天霸无能，我不配做这个八班都头，让大家跟着受累啊。我原来想着到了北京多风光啊，宁愿我不要赏品，我带回来给大家分一分，结果什么都没做到。各位啊，愿意留下的，愿意使最后一把劲儿的，愿意破获此案的，我欢迎您就留下。有心灰意冷的，说我不愿意伺候，我不愿意干了，我走人，请便，我绝不挽留。这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各位，今天大家表个态吧。黄天霸是直性子，心怎么想就怎么说。黄天霸心说，强拧的瓜不甜，这两天我这耳朵里灌满了，大伙牢骚满腹，有的把衣服行李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呢，还有的听说把假条都写好了要请长假，这人心不就散了吗？我就勉强把大伙留下，心没在这儿，也难以破获此案。黄天霸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案子比找万宝珍珠山还难。万宝珍珠山是大件儿，都集中到玉泉山凤凰岭，目标明确，好办。现在没有头绪啊，你知这珠子落到谁手了？落到什么地方？哪儿找去？太难了。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不想叫大家受累，愿意留下的那是最好，不愿意留下的别勉强，没意思。 等他说完了，赵璧眨巴眨巴眼睛。赵璧心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说的倒是实话，可是在这场合不应该这么说。你给大家得鼓劲儿啊！你看，识的人刚给大家鼓点劲儿，你给卸了，不行，我得说几句话。”你看赵璧尽管发牢骚，他也心灰意冷，但赵璧毕竟是拿事儿的人，心说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事情得画上圆满的句号，办的是有始有终，有头有尾，不能扔下这就撂挑子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也对不起失德人，更对不起静海侯，就硬着头皮也得把案子给破了。所以赵璧咳嗽了一声说话了：“各位啊，作为八班副都头，我也说几句啊。刚才啊，该说的十个人都说了，我老兄弟呢也说那几句。我知道大伙心情不差，包括我在内，谁能痛快得了啊？哎，但是目前的情况就得逆来顺受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少哥们爷们儿没有孬种，对不对？”没有贪生怕死之辈，全都是知难而上，没有知难而退的。谁能走？谁走，谁就带着个怂包的名，是不是呢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相信不会出现那样的人。现在咱们大家呀，就得众人捧柴火焰高，把这场戏唱的是有始有终。我建议咱们大家现在就表个态，谁愿意走，我老兄弟说了，您举举手，我马上叫账房给您算钱，您就走人。说不愿意走，您就甭举手。现在我就问啊，各位啊，谁不想干了？哪个想走？请举手。您想想，在这个场合，有想走的，这手也没法举。一个宾着一个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让赵璧这么一僵，无人举手。怎么没举手的？哈哈，大人，我老兄弟，看见没？众志成城，没有一个凹种。好，太好了，嘿嘿嘿，我各位是不是？
孙玉堂带头发言：“
对，我们在座的没有草包。”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劲儿可鼓不可泄。凡我孙玉堂能耐不大，我是全心全意要破获此案。
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有一个带头的这么一说，紧跟着穆武成等人都发言了：“
对，就这么干，对，就这么干。
老兄弟，你就分兵派将吧。你说怎么办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张景龙也觉着话道尽，张景龙也说了几句：“
这是窝囊，叫人家按下绊子，把咱绊了个跟头。一桌上好的酒席，刚要张嘴，叫人嚷了一把沙子，一定把孙飞得抓住，把胡琏得逮住。”查明此事。
对，就这么的，就这么的，大人
您就分派吧。
这个会开的是相当成功。哎呀，失的人长出了一口气儿，妥了，
目的达到了。当天晚上又开了个小会，把赵璧、黄天霸等人都找来，有些老人也找来，大家商量商量，没头的苍蝇哪儿找去，从哪儿下手啊？大海茫茫啊，心里没数。要不说人是万能的呢？赵璧眨巴眨巴眼睛，
我各位啊，你们大家分析分析啊。我跟我徒弟黑世杰在树林发现俩盗宝贼，一个是梁大成，一个是胡德威。现在胡德维正法了，还跑了一个梁大成。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这俩小子捣的鬼。嗯，他俩是盗宝贼，他俩第一个进了三环皓月亭，他俩怎么商量的当然咱们不清楚了。是不是胡大为背着万宝珍珠山，梁大成身上带着那五颗宝珠，哎，他们俩事先灭好窝窝了，有一个倒霉的被咱抓住，哎，他们也能达到某些目的，嗯，咱们能得着珠子，得不着万宝珍珠山，得着万宝珍珠山还缺少五颗珠子，是这么个理儿吧？我怀疑这毛病出在梁大成身上，如果我们把梁大成真逮住，就能找出五颗珠子来。哎，大伙听完了频频点头，对对，有理。黄天霸也不住地点头，我赵大哥你说的至关重要，不见咱们就从梁大成身上着手，求大人发下海捕公文，咱们分头行动，就抓这个梁大成。施大人认为也有道理，也不住地点头，好，赵碧说他点得上了，不管怎么地，有病乱投医，咱先试他一家伙，一致通过，得需要大人办理海捕公文。您听这名也明白，现在可以判断出这贼远走高飞了。施大人的权限就是苏州府一府四个县，这归他管，到了外地他说那不算呢，就得写海捕公文。当时朝廷有明文规定，一个地方出事，八个地方支援，海捕公文是通行证，不管走到什么州城府县，把这公事往上一递，地方官得协同破案，违背者要担责任的。所以发下海捕公文，每个人一份带到怀里头。这回得远征了，光在这苏州府是不行的，也得做长期战斗的准备。那么谁留守啊？谁出去？大家商量好了，这第一波先出去12个人。谁呀？黄天霸、孙玉堂、丁猛雄、张景龙、李俊、孙琦、赵碧、黑世杰、杜克雄、钱亮、祝清明、张翔，这12个人先出去，其他的人分批出动。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赵碧、黄天霸等人12个人，可以说这支队伍非常精干，经验相当丰富，离开苏州府管辖地界。赵碧盘算盘算，反正咱这么办，老兄弟，咱12个人凑在一块儿， 你回头瞅瞅，长短不齐，黑白丑俊，这玩意太惹人注目，就这一大帮走到哪儿也不太方便，我的意思咱们分头行动。